谢谢亲爱的牧师，谢谢在座的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的喜乐，在新年的第二个礼拜三，我们在一起祷告。那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所用的经文，我们有两处，第一处呢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然后第二处补充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八章的七到十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生命记》第十一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经文这样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第二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八章的七节，到十节，经文这样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是新年，我们就仍然要用新年的宝贵的信息来在主里彼此勉励。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这里的宝贵的信息呢，事实上是当日摩西在他去世的那年，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当年逾越节之前，当摩西还活着，还没有最后上那个尼泊山眺望迦南全境之前，神就借着他的口呢，就留下了《生命记》的宝贵的教训、宝贵的教导。那你知道，《生命记》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原因呢，是在经文当中，他的教训里，事实上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转换性的一个恩高，一个提升，一个经验的一个转变。简而言之，这个转化、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就可以想而知，就是从旷野当中那些犯了罪，然后呢抵挡神倒闭的一代，转化为在旷野当中新生的准备进迦南的一代。然后另外呢，从旷野当中原本是在旷野漂流、居无定处、住帐篷，马上要转换到呢神所赐为业的土地，到那儿呢去住，并不是他们所盖造的房屋和所建造的城市。神把仇敌赶走，把敌人留下的产业都给他们，美妙美妙不美美妙，非常美妙。还有呢，从那种游牧的状态，因为已经漂流了39年了，那么呢，到要农耕过农业生活的状态。那么一旦过农业生活的状态呢，拿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如果在土地上劳作，一定要靠天吃饭的。那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天，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神，靠神来吃饭。那么以色列人呢，当这个伟大的生活一旦发生转换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所不安。他们会有一种疑惑，说我们所要进去那地的光景究竟是咋样的呢？那请大家注意，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里，曾经呢，那从埃及出来的那代人呢，神已经借着摩西所派的到迦南地去那个窥探的十二探子，告诉了他们迦南美地有多么美好，有多么富庶。哇，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回来。你想那串葡萄有多大？那么呢？但是呢，39年这个漂流的时间过去了，新生的一代既不熟悉埃及，然后呢，也不熟悉迦南美地，而他们呢，比较多能听到的就是埃及的光景，对那个应许之地的情形啊，完全不加以掌握。那么呢，你知道吧？神就非常的好，神就借着摩西，就告诉这些新生的百姓啊，说你们放心，那地的光景是咋样的呢？ 按照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我们非常简略的告诉大家，摩西所描述的迦南美地，一，有山；二，有谷；三，雨水滋润；四，有神的眼目看顾。多么的清楚啊！而且在摩西讲到迦南美地之前呢，摩西特别的提到说，那个你们要进去那地啊，不像你们从前离开的埃及那个地方。那么摩西呢，故意造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把埃及那个土地的情况跟迦南美地的光景、风貌各方面的情形呢，形成一个对比。摩西的意思是在告诉人，埃及没什么可向往和留恋的，不用想着回去的事。然而呢，迦南美地却极其美好，那是流奶于蜜之地。那当摩西讲到埃及的不好的时候，那埃及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做点叙述。埃及啊，是一个在自然方面蛮贫瘠的一个地方。它总共呢，如果保守算来呢，在古代到今天呢，大约呢有10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土地。当然，古代的时候要更大一些。然后呢，你知道吗？可怜之处就在于，它只是沿着尼罗河一带的岸边的小土地，只占那个土地的3%，甚至都不到，是可耕种面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啊，尼罗河是母亲河，然后呢，尼罗河有河神，是生命河，他们也把尼罗河叫做生命河。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对埃及之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念想、有留恋，原因就是当尼罗河呀从赤道以南一直往北来流，当流进地中海之前呢，就形成了大河惯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是以色列人呢430年住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叫做歌珊地。以色列人呢就想着歌珊地的好，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啊，水比较充足，几乎不用特别的耕、特别的匀、特别的除草、那个施肥，脚踩一踩，菜蔬就长起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依凭着这些记忆呢，在旷野当中，每当向摩西一闹着说我们不想去迦南了，他们就回想在歌珊地啊，能吃到大葱、韭菜、蒜、西瓜、黄瓜，还有呢，不花钱就可以吃到鱼。但是呢，你知道吗？按照摩西，按照从神那里所得来的领受，迦南美地更好，不要留恋埃及。那么呢，迦南美地的好表现在哪里呢？那曾经啊，如果大家那个喜欢读灵修的书籍，有一位教会历史上我们特别喜爱的人物叫考门夫人，他写过著名的《荒漠甘泉》，他呢就特别讲到，他说跟埃及地相比啊，迦南美地的风光旖旎，然后呢山川纵横，然后呢景色那个壮丽，那个然后变化多端，那个地貌丰富。但是相比起来呢，埃及地啊一片平坦，就是有埃及那个尼罗河流过，所以显得丰富有生命力。否则呢，埃及看起来呢，从地势的角度来说呀，就极为平庸。大家注意，考门夫人形容的词儿叫做平庸。但是呢，相比起来，迦南美地却是极其丰富。那首先它的丰富，是神赐给百姓为业的方面呢，就表现在有山的方面。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啊，在那个地貌上，你看到没有？很多人都喜欢有山的景致。你看我这个那个虚拟的背景背后，就是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啊，我特别喜欢山。那么山呢，形成很大的惊奇感，让人产生敬畏之心。那么圣经当中当提到山的时候呢，山往往预示着艰难、险阻，甚至是拦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告诉门徒，若有信心，可以吩咐山丢到海里去的。但除此之外呢，这里面的山呢，却是好意思。这里面当神借着摩西告诉应许之地有山，山是给以色列人呢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一个目标，一个制高点。一个向往要攀登要达到的一种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啊， 你会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比如说像西乃山和那个何烈山，我们都不提了，因为它不在以色列境内。那么其他别的山，凡在以色列境内的名山，都与以色列选民的伟大的属灵经历有关。比如说亚伯拉罕所爬的、带着全家上的西布伦，是约旦河西最高的地方，比耶路撒冷的海拔还要高。然后呢，那个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儿子以撒上，所去的那个摩利亚山，干啥去了？大家自己就知道干啥去了，奉献去了。然后呢，我们如果要是继续看呢，你比如说像约书亚带领百姓所上的以巴路山和基利先新山，干啥去了？与神立约去了。然后以利亚带着自己的随从，然后呢，到了加密山，干啥去了？跟巴利、跟亚哈的巴利先知斗法去了，显明伟大的神是真神。然后，如果我们再说主耶稣，他所上的橄榄山，还有呢，他带着门徒可能上的黑门山，就是变相山。当然，有人说变相山也可能是塔婆山，我们不管。那么，我们总而言之，我们会说，圣经当中的山呢，都有属灵的寓意。就是给蒙恩的神的百姓们一个标杆，一个所达到的一个高的标准。这个山的设立不仅仅是为了让人呢站得高望得远，造成风景上的变化，感觉到视野的广阔。其实，当神将山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为了提升以色列人属灵属天的境界，让神的子民既过在地上过着地的生活，却不属于世界，乃是属天的子民。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有两处的经文我就特别喜欢，一处呢就是《申命记》32章的第13节，一处呢是那个以赛亚书58章的14节。那里面告诉人呢，就是那个在那里面告诉人说，就是呢，神定义要将他的子民呢，越带越到属灵的高度，使他们可以干嘛呢？成价地的高处，哎呀，太好了！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很多人的眼光，我们的很多人的那个世界观，还有那个价值观，之所以那么低下，那么的看不出去呀，看不广也看不远，原因就是我们在井底下，就是那么碗大的天，但是神却要把我们带到制高点上去，使我们呢成价地的高处。英文那个成价就叫做 ride on，叫做 fly。所以古代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竟然就已经有飞翔的观念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从牧师到我们的先知团队，到那个一般的童工，我们不是常常讲鹰的那个姿态，鹰的境界，鹰的飞翔嘛，其实就是成价，既在世界又不属世界。乃是能够在神处在一个高度上，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呢，另外要看的就是还有呢，有谷。相对于山来讲呢，谷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境界。一讲到谷呢，大家就会想到那个圣经当中所提的诗篇23篇的死荫的幽谷，还有呢，诗篇84篇第6节所讲的那个流泪谷。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呀。这里所讲的谷呢，实际上是好意思。这里的谷呢，是指神在以色列的崇山峻岭当中，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了很多可以种植麦子、大麦、小麦农作物的一些山谷。而且这里的山谷呢，不单单是保证农业方面的收成的，这里的谷在灵异的方面呢，还指着人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呢。可以跟主一同走到比较深的经历里面去，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特别呢，我记住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得好，那么呢，一个教会他信徒属灵的成熟度，其实就要看他对基督神的爱的认识和体认的程度。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和弟兄姐妹，他属灵的成熟有多好？程度有多深，有多美满，主要是在爱的经历上和对爱的认识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3章那里面讲到，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 残酷高深。所以去明白基督的爱，其实就是在谷中的属灵经历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有一处的经文呢，实在是能够让我们呢被带到谷中经验的一个提醒，其实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21章，大家都知道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不是曾经问过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主的人，如何在谷中经历，能够表现出我们真是很深爱主的人？其实呢，主就告诉彼得，也是在告诉今天的你和我，那深深爱主的最佳表现，就是去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羊，还有喂养主的羊。在喂养小羊、牧养主的羊和喂养主的羊那个的过程当中，那么那个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就会不断的消失自己，像母亲一样，绝不吝惜的将自己的奶水给出去，为了让自己的信徒，就是主的羊，可以得生命的益处。所以这都是啊，谷中生那个比较美好的深刻的经验。那么另外呢，这美好的生命境遇，在2023年呢，还有就是雨水滋润。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然后呢，世界的律也写明一点，水都是往低处流。所以呢，那比较那个虚怀若谷的人，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和谦卑的人，就如同马太福音第5章里所讲的那个心灵贫穷的和饥渴慕义的人，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生命中？就像诗篇84篇第6节所说的，主就会使啊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并且有啊秋雨之福啊盖满全谷。所以呢，最谦卑的生命就会领受最美的福分。那所有的属灵的那个雨水啊，那个泉水啊，都会在比较深刻的生命当中涌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呢在北美，尤其从那个可以说从温哥华到西雅图，尤其是三藩市到洛杉矶，哎呀，我们现在就是在洪水的状态，水，好多人有点惧怕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反而告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老告诉我要享受加州的阳光，我一享受加州阳光就抑郁。我期盼雨水降下，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的观念，每当一有雨水降下的时候，就是神对自己子民的地予以造访。那最好的经文就是诗篇65篇第9节到第13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看到呢，那心灵贫穷特别需要主的人，主就会给人什么呢？给人丰沛的那圣灵的浇灌和活水的养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看到这里呢，哎，我们就会发觉那个井水，圣经当中讲的井水和泉水、河水，都是从地里，就是人生命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追求渴慕神，如果你读经祷告，就会有井水、泉水、河水流下来。如果你真的，我们假如要是风趣的说，如果你参加主日聚会、参加特会，如果有一些外在的一些聚会的追求，你知道吗？突如其来的，有的时候超乎你所想象的，那个奇妙的恩雨，可能突然就会在聚会当中降临在你的头上。我刚才还在犹豫，我要不要跟大家提到6月份那个我们圣灵周的事儿，因为我怕那个提前提了，不是牧师先提怕不好。哎，牧师一提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平安，你知道吗？我特别的感受到，就我自己而言，每当到了每年的6月份、7月份、8月份的时候，往往是我呀，从身体上也在属灵的方面最为饥渴的阶段。但是每每就在那个阶段，教会都会给我们呢安排特会。哎呀，参加特会的时候，如果你带着渴慕的心，就请你相信，神一定会将恩雨怎么样呢？配降在那向他心存渴慕的人。所以当恩雨配降下来，圣灵大大浇灌下来， 那渴慕的心就得着饱足。我特别喜欢穆安德烈所说的过的一句话，他说当神把一个渴慕放在你心里的时候，他就会为你来成全。哈利路亚。那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在神要带人进入的那得为业的那地呢，另外有一个美好的福分，就是伟大的神自己所要表现的，那就是他要用他的眼目啊，一直看顾他子民的地。哎呀，大家如果要是问到这句话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说，哎呀，那你说的是神看顾那地呀，不是说要看顾那人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看哥林多前书3:9的话，那里就讲到，保罗就说，我们呢，乃是与神同工的，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盖造的房屋。所以其实啊，那经文中所讲的地，既是指神的儿女在新的一年所处的属灵生命的，还有事业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那种属天的领域，又是指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拿诗篇17:8和申命记32:10里面的说法，伟大的神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啥呢？熟悉的人立刻就能想到，如同保护啊眼中的瞳仁。所以请放心吧，从岁首今年的年初到今年的年中，到12月份12月31号的时候，你放心，伟大的神肯定会以他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然后他用他的眼目从岁首到年中一直注目观看我们。那么神的眼目一旦观看人呢，效果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出埃及记14:24那里讲，神的眼目如果从云柱火柱中一看那个埃及的仇敌的时候，埃及仇敌的军队呀，立刻就产生混乱。但是呢，当伟大的神从岁首到年中，看着他子民的地，也看着你和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按照121篇里面的讲法，他乃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所以他一直看着。他怎么看呢？他时刻留意着我们有没有处在安全的状况。还有，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荣美，哪怕有点滴的小小的成长，他都带着极大的那种爱怜，然后呢，带着那种满意，对我们呢，那个加以凝视。还有，当我们在主里不断不断的成长，他就将会带着从他的眼目，从他的目光当中带出欣赏，带出肯定，带出爱意，因为呢，我们是他的工程，我们被做到底，是他在他的儿子里所做成的杰作。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盼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进入到2023年，不要对世界的事情充满惧怕，而是要牢牢抓住主的应许，并且相信主赐给我们那美好的蒙福的生命的领域，生命的疆界，那地有高山，向上攀登，勇敢的追求，然后呢，承架地的高处与主同行，然后另外有谷与主进入到一样的那种舍己爱人，然后呢，牺牲摆上的这样的经历，然后在这样的美好领域中，必有雨水、泉水、河水的浇灌和滋润。还有神伟大的眼目，必从年头到年尾都成为你我的看顾和保护。愿神与众位属他的儿女们同在。